好，我们接着讲。所以，如来讲经，它的功用啊，或是目的，第一个，或是功德啊，第一个，它能够令众生得正见啊，然后，因为，它首先要破众生的俗见，然后外道见、二圣见，然后入如来之见，因此得到正见，然后依这个正见起了正信，那这个起正信，那个来说，刚刚那个，起正信、起坚定性，那个不要擦掉啊，不退信、清净性、不杂不染，不杂是什么？不杂外道法。不杂世间法，纯粹是佛法，纯一菩提性，那没有任何染着，不染贪心，不染嗔心，不染愚痴心，所以在佛法中，不修任何外道法，或是，世间的东西。一切都要摒弃，那不杂不染，这样子就清净成就，所以成就清净性，这个清净性一成就以后，它就有如一颗明矾，那能够令你的整个心都清净了，就好像我们上次讲唯识的时候讲说不信。就是它是一个即染污的东西，那自身污染，而且能够令别的法也污染。那正性就或是清净性就也正好相反，它自己清净，然后能令一切心所法清净，能令一切内外法皆清净，所以是一切清净之本啊。得一切清净功德的原本就是清净心不只是正心而已所以，这个讲经说法的人都应该像佛如来这样子做所以，所以讲经说法的人不应该。传播俗见，提倡俗见，传播外道见，提倡外道见，传播乃至于二圣见，应传播菩萨见、如来见，那才能够入真正的如来之见的正见，我们大圣所说的正见，有说正见，那这个小圣也说正见。可是小圣的正见是二圣的见，所以不是真正的正见，名字一样，内涵不一样，好吧？因为你知道吗？耶稣教也说正见，你知道吗？他们也说正法，你知道吗？甚至有一个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Orthodox。Author 是 right 正的意思，Dux 就是 doctrine，就是 doctrine，知道吧？就是法义啊，法义，或是法条都可以说。这个天主教有一派叫做希腊正教，知道吧？你没听过？希腊正教那个正教就是 Orthodox Greek Orthodox 所以所有的外道都把自己的这个教理教义当做是正教，有别于他的教法的都叫做他把它叫做邪说所以这英文特别是因为它是 这个因为基督教是很排外的宗教，所以他特别注重这个东西。 heresy 邪说， heretic 是形容词，邪说的。然后因为他们很排外，所以对于外教有很多个词都在讲这个，都是讲这个意思。那不去说他了。总而言之就是说，佛讲法就是令众生起正之见。所以你看众生就无明到这种地步，怎么样呢？就没有自知之明，然后自己就自称为正，这样的。所以任何宗教他都自己自称为正。乃至于这个印度96种外道，大部分都自称他们所得到最高的境界叫做正片知觉。那他得到正片知觉就是也就是薄伽梵。所以那个薄伽梵不是世尊发明的，是所有的外道他们的正道最他们那个道的最高境界的时候就自称薄伽梵了。乃至于你看看这个天主教教皇啊，常常就会封圣，知道吗？封圣啊，说有一些基督徒死掉以后，然后过了若干年以后，然后这个天主教皇啊，就由于那些主教的提议啊，然后就要封他为圣人，这样的。所以等后代人，譬如说 Patrick 啊，这个人呢，然后过了若干年以后，然后大家提议，然后这个教皇同意了，就变成 Saint Patrick 这样的啊。那如果有一个人叫 Martin 啊，马丁啊啊，然后封圣以后叫 Saint Martin， 所以你看他有很多圣人啊。然后我们连儒家也是有个圣人，那有72贤，对不对？那个是谁封的？那是皇帝封的，因为皇帝是受他的利益嘛，所以就封他为圣人。不过自古以来所有的皇帝都很讨厌孟子，为什么？因为孟子一开头君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所以尤其是明太祖讨厌他极了，把他逐出孔庙，就不把他的牌子拿掉，就不让他吃 冷猪肉啊，就不供他了。所以所有的这个宗教都自称是圣啊。但是我刚刚要讲就是说，入如来之见以后啊，知道什么是正法，然后知道什么是正法，如来之见就是正法的最高境界了嘛，对啊。那么再起正信，对这个正法起正信，然后再令我们起想要修行的心，然后再令我们想要得果。光是想要修行，是为了修行而修行就不行嘛，是为了要得果而修行，所以是要有目的，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这样。所以不只是说打坐然后觉得很舒服这样就完了，一定要治果，一定要治果，一定要有成果。你没有达到成果你就是还没有完成，对不对？所以你打坐就是要修禅定，就是要得定啊，你持戒就是要得到这个戒的这个道啊，修定就要得到定的道啊。然后这个，那你修行种种般若观法，就是要得般若大智，乃至于一切智智，对，所以一定要有成果，所以。不是 不是说修一修就好了，一定要有成果，但是成果不容易，对不对？哎，所以就不断的努力。那真正想要得果而发起的心是正发心，这个发心是正发心，真正的是正的。正的就是说本，那个本啊，这国语没有类似的，台湾话叫架杠的，正杠的，这讲翻成国语又不通，反正就是好吧，那正杠的啊，意思就是正点的，而且是本体，就是那个东西，所以那个发心的，就是要那样子的发心，叫做正发心，所以是正港的发心。正港的意思就是说如假包换啊，对不对？所以正港的发心，就是正发菩提心，好吧？我再尝试解释一下好了，你们不懂台语的也学一下。这个正港的发心就是真正的发心，而且是纯粹的，而且是绝对不虚的、不假的，就是正港的，这样的。所以有没有做作、没有假装的、没有不实的，就好像你去买一个皮包，对不对啊？那个真正的名牌的，那就是正港的，对不对啊？那如果是伪造的哈，那叫什么？仿造的，那就不是正港的，这样懂吗？可是台湾话那个正港的相反没有相反词，没有说斜港或是歪港啊。那如果正发菩提心这样子一路下来啊，另外一个。好，这样如来讲经说法，一切开示都是为了这个啊，令得正见，令起正信，令欲修行，令欲得果，令正发菩提心。这样一路修来，是做到什么呢？新的。就做到教化、长养、成熟、成就，所以所做的那些事跟成果，就是做这个教化一切众生、长养一切众生、成熟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众生。所以啊，所有的讲经说法的人，乃至于注经的人呢，都应该以这种目的、这种用心啊，放在心中，随顺如来这样子讲经说法。如果是这样子随顺如来说法，那么就是正说法啊。那如果不是这样，或是与此相违的话，那就是邪说法。所以这顺便就这样叫你判别什么是正的说法，什么是邪的说法。这样我们不是说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吗？那邪师说法为什么叫邪师说法？不是邪师说的那个内容，不只是他的内容邪而已，而是他的方法也邪，目的也邪，你知道吗？所以第一个，这个说法的人，让你不能够起正见，甚至他自己的知见就不正，啊，那什么是知见不正呢？他常常讲经说法依于俗见，啊，讲一些世俗的境界，然后当作追求的目标，啊，或是做事的方法、修行的方法，这就是俗见。 啊，那讲很多的俗事这样的啊，然后或是依于外道见，赞叹外道，赞叹外道见，赞叹外道法，赞叹外道的境界啊，赞叹外道所行啊，那么就不是正见啊。还有呢，这个依于二圣见，赞叹二圣啊，这个令众生追求二圣之见，令众生追求众生，追求二圣境界，令众生追求二圣境界啊，当作是好的啊，当作是终极的啊，究竟的，那这就不是如来之见。如来之见是要导引一切众生远离，破斥远离一切凡外邪小的境界，入于菩萨之见，入于正之见，入于如来之见，这个就是正见。最后这个如来之见才是真正究竟的正见。所以如果你听到人讲经说法，讲了很多很多，但是里面都充满了凡外邪小的知见境界，所行所说所为，那然后这个劝动你去那样子效学，这个就是邪之见，这就没有引你入正之见。那我这讲这个都是只是个名目，很抽象，对，你自己要去套，那你自己去观察，我不能讲那么明白了，你懂吗？因为我光是这样讲，就已经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你知道吗？再讲清楚不行了啊，所以啊，另起正信啊，那起了正信，那起正信以后，你只信什么？只信如来之见，只信如来之见是我唯一修行的唯一指标啊！而且信如来的这个正见的法呢，是真正会利益我，真正会令我得解脱，真正会令我得这个无上菩提。除此以外没有，除此以外都不值得我去追求，都可以弃若敝屣，好像一只破鞋子一样，哎，旧的破鞋子把它丢掉。不管他讲的在多么的冠冕堂皇，哎，多么这个令人动听，啊，但是呢，他却令你在在处处令你不信佛法，不信正法，不信如来法，那个就是他说法的这个致命伤。那如果你吸取了他那个，就好像引的砒霜一样，啊，好，所以你如果虚乏若渴，那听了这种没有正知见起正信的法，就有如饮鸩止渴，好，所以正信的法当然要不能信一切世俗的见解，不能信一切外道的见解，不能信二圣的见解，一定要信如来正知正见，啊，入一佛圣，这是最正的，否则都是不究竟的，好吧？然后，所以有人说有一个大法师啊，他写了很多书，然后有一些人看了以后就说，看了他的书以后就越看越不信佛，啊，越看越对佛法没有信心。所以因为看了他对佛法尤其是对大圣没有信心，所以修大圣的退为二圣，退为小圣，修小圣再退为世间法啊。那世间法要不再退？不用退了，世间法已经是修行人这样入了，由修行人由修行入了世间法，就已经是入了魔道了，哎，知道吧？哎，所以然后 然后就跟所谓的这个人就入了世间，就成，因为不信大圣也不信小圣，最后是指向人间，就变人间佛教，追求世间有漏的福报，当作究竟，那称为大圣。啊，那我就讲一句套光《金刚经》的话，这种大圣是名为大圣，啊，所谓大圣者，非大圣。好，那个只是幌子而已，根本不是，啊，因为它内涵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内涵，没有修行的内涵，只有做世间善事这一件事情而已。啊，所以做世间善事是很好的啦，但是不是佛教的本体，更加不是主体，那只是一点点，那你可以配合着做，你不能都不做。你都不能都不做布施，可是你不能只是布施钱财，这样的吗？你若只是布施钱财而当作说是修行的一切，那就好像你只进庙里去烧香拜拜就当作是修行是一样的，对不对？有没有修行？有。修行多少？一点点儿，对不对？一点点点，对不对？烧香拜佛表示你有一点点信心，有一点点了，你知道吗？那可是你要烧香拜佛干什么？那还不是求世间的事情嘛，对不对？好，所以我由于自己过去的这个经验呢，小时候求学，应该是说逃学的经验呢，所以就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体会，这样的啊，来自我所这个求学的过程，所以简单一句话来讲，也就是说，不管是学这个读书，或是做或是学佛来讲，都不能勉强。所以做父母的不能勉强孩子要读书，那你可以督导他，引导他读书。但是不能勉强他读书，他不想读，或者他读不来也没办法，你知道吧？所以你自己，要心里面不是说看破了，但是就是说你知道要怎么处置这个事情，对不对？那是他读书读不好，是他的福报的问题，也是你的福报的问题，对不对？但是不一定说你自己本人不会读书，所以你的孩子就一定不会读书，这是不一定，这每个人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很多孩子读书读得比他父母多嘛，对不对？所以这可见父母读书多，不是这个子女不读书一定读书好的那个指标嘛，对不对？所以比如说以我妈妈来讲，我妈妈不认识字嘛，对不对？但是我认识了很多字嘛，对不对？那而且我几个哥哥虽然他们没有读很多的书，但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啊，这日本统治，然后二次大战啊等等啊，那所以没有机会读书，其实他们很会读书，他们是可以读书的啊。这不是我吹牛的啦，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好的学校，好的小学是要考的，考什么呢？智力测验，就考智力测验。那我三个哥哥哈，我们那时候住在万华，我三个哥哥都考上之前的北师附小，知道吗？北师附小那个时候是台北最好的一个小学，主要都是给日本人上的。那台湾人要去读的话都要考试，好像听说日本人也是要考一考。那我三个哥哥齁都考上了，都读那个学校。所以学校就因为我爸爸是读书人啊，他在气象台工作， 就那我现在顺便讲一下，就好像六祖坛经里面讲说，不信我父早亡啊啊，那然后这个那我妈虽然不认识字，但是因为三个孩子都在读这个北师附小啊啊、哦，那时候叫什么名字忘掉了啊、哦，那然后我父亲又是公务员啊啊、哦，所以哈、哦，他们那个时候就给我家在个门口挂一个牌子，写国语家庭。国语家庭，那国语当然就是日语了，哎，那是也很光荣的当时啊，哎，那顺便讲一个笑话哈、哦，这是调侃我妈妈，这个我妈妈也跟所有的那个台湾妇女一样，都要去听日语的课哈、哦，要去学日语。就我妈很得意，常常讲这件事。她好像听了一个多礼拜以后，老师就跟她讲说：“你不用听了，你可以回去，你不用听了。”啊，她很得意，哎。可是我后来的解读是这样的：也许那老师看出来说：“你恐怕你学了也没用，你不要来了。”因为我后来长大了啦，我学了日语哦。我就知道他的日语很烂，你知道吧？哎，没懂几个字，而且老师也知道说他孩子很多，啊，那又这么忙，然后也没时间读书，然后恐怕也学习这个学文字方面也不是很行，所以老师说你可以不用来了。不过虽然这样，他很得意，你知道吧？老师说他不用再读了。接着，因为有很多台湾人哦，他们学日语哦，也是不三不四的，然后讲话中间插了几个字日语啊，哈、哦。那事实上是我据我的了解是没办法讲整个句子的日语，所以讲台湾话就插几个的日语这样子，所以我最不赞成这样的，因为有的学英文啊，讲讲话差一两个日中日英文啊，那你行，你有种你就把整个句子讲英文好了嘛，对，那要不然你就不要讲，你光是这样卖有什么用，有什么意思，对，这个就是什么半瓶醋响叮当啊，好，那我们就回头讲啊，所以女孩子如果不想读书，你要想办法令她想读，但是如果她实在没办法的话，不想读也没用，你就不用太勉强，可能她的志向或是她的那个专长哈、啊、在别的部分也不一定非得要读书，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呢，就由这个讲到修行。如果你修行你很认真，那你的儿子不跟你一起修学佛，甚至于你的老公不跟你一起学佛，你的老婆不跟你一起学佛，那你也不要勉强，你各有各业，你这勉强不来的。我要讲的重要的一点在这里，你知道吧？他因缘还没有成熟，他还不想学，你勉强他有什么用？到后来就是只是两个都不愉快，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所以都不勉强，都不勉强。这个父母、子女、配偶都不勉强，乃至于师父对弟子也不能勉强，那对信徒也不能勉强，对徒弟也不能勉强。他能修，他就一定会好好修。就好像所有的读书，所有的学生都希望自己品学兼优嘛，是不是？可是能做得到吗？不行嘛，是不是？那一定有好有坏嘛。那同样，所有学佛人也是一样，谁不希望自己在这个学佛路上，这个做得很好，对不对？啊，在解行两方面都很好啊，然后在戒律上面也很清净，谁不希望这样子？但是事实上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不能勉强的，所以要 看开，因为你了解这个业力因果，你就知道这个毫无勉强，那你若常常叫勉强，然后他痛苦你也痛苦，你知道啊，然后到后来你就一头撞死，他还是那样啊。不过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你慢慢的教化，要分开来讲，教他化他，长养他，成熟他，这样子。那要慢慢的，很有耐心的，像苏利文小姐教海伦凯勒一样，又聋又盲，的海伦凯勒，只能这样子了，所以你看看佛如来有多辛苦，然后地藏菩萨有多辛苦，好，我们接着讲啊。314页，今日乃知啊，应该第二页啊。譬如穷子舍父逃世啊，我就讲这个逃字啊，就讲到逃学了，逃父就逃家嘛，对不对？那我没逃家，我逃学啊。可是我实在不是逃学，我是逃打，可是虽然逃打，逃的一打不逃二打，对不对？还是打，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所以啊，我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过程，所以我做学生，即使功课不好的，或是调皮捣蛋的，我常常也会想，也许他将来也会很有成就，就是不一定，因缘的问题啊，比如说在下就后来就不一样嘛，对不对？让人刮目相看，对不对？那讲到这个，因为没写功课逃学，有时候没有写功课，还是去上学了。可是去上学了以后，老师，这是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那我们比如说上午班，然后下了课，大家回去了，那老师就把我们留下来写功课，我说我们是因为常常都好几位了然后可是下了课了，对不对？中午休息嘛，老师回去吃饭，对不对？我们在留在教室写功课，对不对？那我们当然不会那么乖了，对不对？我们就到操场去散散步啊，聊聊天啊，这样子啊。那有一次啊，我就跟我那个同伴叫他叫周宝宝啊，还有一个叫朱志雄啊。你说我怎么都记得奇怪？他就问我，我们就谈，然后他说，其中有一个说，听说那个大九桃那里哈，延平有一个延平国小。他们那里不用写功课，你知道吗？我就说，我真的。他说是啊。我说，那我们赶快办转学。讲讲也就算了，后来也没有真正去办转学。后来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说，原来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学校说没有不用写功课的。有是有，有是有，美国学校不用写功课。很有意思，我们永远记得那个样子。好，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现在才知道啊，这乃就是才呀这个有那种惊叹的意思啊。现在才知道说，虽然有多闻了但是如果不修行的话，就跟没有闻问一样。等是同等。好，那可是你要注意这个多闻这个闻字啊，不只是以多闻来讲，不只是听闻记诵而已啊，应该是有闻会 有文慧才是真正的多闻啊。那可是如果只有听闻记诵啊，听了以后然后乃至于会把它背起来，但是完全不解其意的话，就不能称为有文慧。这文慧包括有解啊，那么所以听闻记诵就是多闻而已啊，而不是有文慧啊。所以多闻就是听闻然后记诵文字文句，那文慧呢，文慧是一般通教所说啊，那在唯识学称为文所成慧啊。文然后还要所成慧，所成是什么？经过理解，听闻了以后经过理解，那得到那种对于这个理的智慧，或是对于这个事的智慧，已经有这样子的啊，所以叫做文所成慧。所以换一句话讲，文慧就是解慧，它能够自解，这样子了解啊。那譬如说这样说好了，你假设你记忆力很好，你诵了很多经，而且你都会背，那个叫多闻。但是你如果懂会背很多经文，比如说你会背地藏经、背普门品，然后对会背金刚经等等，很多经你都会背，但是你不太了解那个意思，那个叫做多闻，但是不能叫做文慧。那文慧就是要对那个经文里面的字句道理懂得那个意思，叫做解。那么这个叫做当然是正解了啊。那么这个叫做文慧，文所成慧，这样。那这个文当然也包括说比如说以这个金刚经来讲，那你会读会念，然后懂，然后也听法师解释那个里面道理，或是看这个解释金刚经的经书啊，那因此深入那个金刚经的道理，你都能够懂得那个意思啊，不只是文字表面啊，那么那个叫做文慧，叫文所成慧。所以也就是说，文慧是经过你的心里面的理解力，然后经过整理消化这样的。所以那个经文的那个意思啊，道理啊，已经深入你的心跟血液里面了啊，这个叫做文慧。那多闻呢，就是那个经文呢，经过你的眼睛、耳朵，然后舌头，然后这样子，然后又出去这样的，那个叫做文慧。所以没有经过你的心思整理、理解、吸收。好，可是所以文慧是解了，多闻是连解都没解啊。那但是解了以后，有文慧解了以后，要接着应该要修行。如果没有照着那个道理去修行，就是阿难这里所说的啊，就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食终不能饱，就好像有人嘴巴尽在说种种食物，那但终究不能令他的肚子饱啊。好，接着我们看注释哈，重复悲泪，又在悲从中来而流泪不止。这一次阿难真的是悟今世而着非啊，悟今世而着非，很深切的时候就会流眼泪，就想说啊，我以前怎么这么笨呢？这样的。或是我以前怎么这么糟糕呢？那就流泪了，不相信自己会这么笨、这么糟糕，对不对？ 可是以前都一直都认为自己还可以啊，是不是？乃至于觉得自己还蛮斯麦托嘞啊、哦。以前有那个内衣叫斯麦托啊，衬衫呐啊，斯麦托衬衫 ，smart。好，第二条，将为如来会我三昧。将就是尔，会就是加会啊，给我或是会正会事啊，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啊，也是凡情所在。因为知道什么，一般人一定都会这样想的啦。哎，比如说你哥哥是教主，你一定会得到一些额外的，对不对啊、哦、东西嘛。那都没有一些内线交易是不太可能的嘛。啊、哦、偷偷给你一些东西，是不是？那阿难就一直在期盼这个内线交易。嗯。内线交易知道哈、哦、你们大概都说你知道吗？真的知道。那个读书人通常是不知道的。那个都是做股票的。对不对啊，那做股票怎么样？就本来应该在按照那个排告啊、哦、去交易嘛。但是因为你透过人事关系事先知道哪一股啊、哦、会变成绩优股，对不对啊、哦、然后会涨多少高啊那等等。然后你就透过内线交易去多买，趁它便宜的时候去多买，或者是通常都是还含着这个炒作了，本来是很低的价钱，然后有那个大股啊，就去大量的买那个便宜的，然后就把它炒高起来。那还没有炒高之前，你就得到了从内线里面，他们都有那种作弊的嘛，哈，那得到知道说哪一个会炒高了，你就赶快去买，然后一天之内，哇，你买了几万股，然后就大赚了，哎，几万股我是乱讲的了，嗯，几千股也许是啊，哎，好，所以啊，这就是慧啊，对，这个，因为他堂哥就。有这么多的三昧嘛，对不对？那为没有理由他不会会给我一昧二昧，对不对？那所以啊，而且佛很宠他嘛，对不对？很宠爱他，所以才会让他当他的侍者嘛，对不对？如果一看就觉得很讨厌，怎么会让他当侍者？对不对？那天天跟着他，那不是很痛苦嘛，是不是？啊，那天天跟着他，那个连袈裟都不会抓，那不是很糟糕吗？啊，下面一个，不知身心本不相待。阿难自己说了，他却不知道说这个身心不能互相带着代替了啊。也就是说，一切功德福报还是要自己修。如来虽然有加持力，但是自己若不发心修行，跟如来的加持力也不能相应。所以如来，没有办法，就总是加持了，这样懂吗？因为你的身心是有漏，他一直加持，你都漏光了，那有什么用？对。所以啊，你自己要成为无漏才行了，对。所以什么叫加持呢？佛力加，众生心持啊，所以不要把它持起来，要不然佛力一加，这个大智水、大悲水一倒进去，你这个心是一个滤网。全都过滤掉了，全都漏光了，是不是？所以 所以这个心就不是有漏，你知道吗？这个心叫做，这是我说的了啊。就全都漏光了吧，而且还马上就漏光了，对不对？因为你那是漏网嘛。好，所以一切功德福报还是要自己修，那一切的业力还是需要自己去消。你不能都一切都靠佛来帮你消，对不对？好，那佛那可忙了。又要消你的业障，又加给你功德，好吧？那你这个人干脆我帮你做好了，对不对？所以没有这种事嘛，对。所以我帮你消业障，然后你又拼命在造业，消得了吗？消不完嘛，是不是？那我加给你一切的，这个禅定福德啊、三昧啊、神通啊，结果你那个心。是个漏网，根本就不能 hold 住嘛，对不对？所以加而不迟有什么用？没用啊。所以佛就不 play God， 他就不扮上帝了。这 play 是当扮的意思，扮演啊，看得到吧？哈，就不扮演上帝啊。因为上帝据他耶经讲的就是。他创造一切嘛，对，那众生这个，就是人都是他创造的嘛，一切众生都是他创造的，对。所以耶和华也是很无聊的啊，而且也蛮笨的，我觉得，哎，他要把人，他要造人也不造好一点，对不对？造的这个。毛病百出这样的，然后这个世间又让他造出来，又让他受这么多苦，你知道吗？这么多妄想，哎，所以可见他自己也是这样子。因为为什么？这不是可见的，这是逻辑推的。因为《耶经》里面讲说，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嘛，所以可见他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这样上帝实在是可怜，所以我佛如来也悲悯他了。九月几号了？四号。通常是九月三号开学，对不对？今天几号？今天四号是星期几？星期天。那初中、国中、高中什么时候开学？
礼拜二。
礼拜二。哦，已经开学了。哦，提早啊，九月四号。哎，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九月四号。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我一个同学说，啊，大学毕业一年，他说啊，今年我大五啊，然后过了若干年，说我今年大七，那现在要算的话，不大几十了，大二十几、三十几了，啊，哎，老大徒伤悲，哎，啊。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